宽厚指的是待人接物的宽容和厚道。宽厚能容人之短，容人之过。即便自身需要忍让，需要吃亏，即便自己被误解。民国时期文人林语堂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文中写道，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，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。中国古人对于宽厚有着深刻的认识，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正势以和，不吹毛求小疵，君子不求备于一人，若君子则以天地为量，何所不容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忍所不能忍，容所不能容，为食量过人者能知，气量虚大，心境虚宽等等。而历朝历代以宽厚之气质为世人所敬重者皆非罕见。春秋时期，出身贫寒的管仲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。鲍叔牙本钱出的比管仲的多，但在分配利润时，管仲却总是多要。鲍叔牙毫不介意，更不认为管仲贪婪，因为他知道管仲日子难过。对于管仲几次做官的失败，鲍叔牙也不认为其没有才能，而是没有遇到明主。后来，鲍叔牙将管仲推荐给齐桓公，辅佐其成就霸业。没有宽厚的鲍叔牙，如何有管仲的扬名天下？这也就难怪管仲说，生育我的是父母，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呀。东汉名士陈实德行高尚，很有名望。有一年闹饥荒，一个盗贼进入他的屋子，躲藏在梁上，以便向机行事。陈实看到了他，于是起身穿上衣服，叫他的儿孙们起来，严肃地训斥道，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，不善良的人本性未必是恶的，只是养成了做坏事的习惯，才成了这个样子。儿孙们问，您说的是谁？陈实指着梁上的盗贼说，就是那梁上的君子。盗贼大惊，赶紧跳到地上磕头赔罪。陈实遂告诫他说，看你的形貌不像是大恶之人，应该自己反省，弃恶从善。随后又命人给了他两匹绢。从这件事后，县中再没有偷窃的人了。唐朝名将宰相娄师德，戍边为相30年，忠诚勤朴，为人深沉有度量。一次，娄师德与内史李昭德同行，因为体胖走得很慢，李昭德责怪他说，真让人不耐烦死了，这个乡下种田汉。娄师德笑着说，我不算乡下种田汉，还能算到谁的头上？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，临行之时，娄师德问道，我是宰相，你也担任州牧，我们家太过荣宠，会招人嫉妒，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？弟弟道，今后即使有人吐我一脸口水，我也不还嘴，把口水擦去就是了，绝不让你担心。娄师德道，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，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是对你发怒，你把口水擦了，说明你不满，会使人家更加发怒，你应该笑着接受，让唾沫不擦自干。后来唾面自干变为成语，比喻受了侮辱却极度忍耐，绝对不加以反抗。狄仁杰是名垂青史的办案神探，与娄师德同朝为官。论才干，俩人各有千秋。 狄仁杰料事如神，办案出类拔萃，这让一旁的娄师德却显得有些平庸。尽管娄师德是位谦谦君子，恭敬待人，但还是被狄仁杰多次排挤，放了外任。对此，娄师德没有怨言，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一天，武则天问狄仁杰，娄师德贤明吗？狄仁杰道，他担任将领，谨慎守职，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了。武则天又问，娄师德知人吗？狄仁杰道，臣曾与他同僚，没听说过他知人。武则天道，我用你为宰相，就是娄师德举荐的，看来他确实知人呐。然后拿出当初娄师德举荐的奏章。狄仁杰大为惭愧，叹道，娄公圣德，我被他宽容相待却不知道，我不及他太远了。知耻的狄仁杰后来也秉承了娄师德的宽厚之风。曾有人在武则天面前诬陷狄仁杰，使其被贬，后来辗转才回到京城。武则天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就对狄仁杰说，我因误听人言而贬斥了你，你想知道那个诬陷你的人吗？狄仁杰回答道，如果我有过失，我应该把它改掉。要是没有过失，我的心已经很安乐了，何必要知道说我坏话的人呢？这宽厚长者之风，怎不令人敬服？还有战国时期蔺相如对廉颇的忍让，清代张英的六尺仁义像等等，都是千古佳话。周易中说，坤厚载物，德和无疆，涵宏广大，品物贤亨。家庭的经营，人际的交往，事业的追求，国家的兴盛，哪一个不需要宽厚的品德呢？而上至君王能臣，下至黎民百姓，皆需记住，为宽可以容人，为厚可以载物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